好，这里是杠上开花，一个严肃又活泼的
大型留学职场脑洞花式抬杠节目。
我是很酸的小歪，我们这期不酸了，我们这期已经落地成仙了。啊，我是很佛的小歪，
哎，我是很佛的小歪。
嗯，
佛吗？其实这期不是那么佛了。
我们现在是佛的，等到这期讨论完之后，我们就不佛了，
我们就变成进击的小歪和小 M 了，是吧？
进击的柠檬。
哎，好了好了，上期节目呢，我们和大家唠嗑唠了很多如何调整心态来客观的认识升职这件事情的标准，
嗯
嗯，放平心态来看待升职的结果，尤其是可能没有升职的这样一个结果，
嗯，
让自己的情绪不至于被这件事情所影响，然后酸到像几年前的小 M 一样一晚上没睡着觉。
哦，
嗯，但我们在这边也要再次澄清一下，结果可以放平放佛一点看，可是这个过程在我们这边是提倡大家一定要去努力自我把握的。
嗯，
因为我后来想了一下，每次最懊悔的时刻吧，其实是当我发现我自己在整件事情中是可以努力的更多，努力的更有技巧一点，但因为我自己没有及早主动的去做这些事情，反而导致最后我自己的升职结果是被我自己给主动错过了。
嗯，
这其实我本可以才是世界上可能更令人 沮丧的 一句话吧。
对，非常同意刚才 M 姐说的每一个字。所以这期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虽然我们上一期有跟大家说过心态要放平，但是放平在当我没有得到的时候，这一期我们还是跟大家聊一下如何主动争取。
对的，
但是跟上一期是完全不矛盾的，其实，
哎，完全不矛盾啊，就首先你放平了心态嘛，
嗯，
不被最后的这个结果所左右，
嗯，
但当你有了这样一个心态的准备上，你还是要尽到自己的努力，而不是说我整个这件事情就听天由命了。
嗯，是的。
嗯
嗯，
好，先来聊我最近感触比较深的一点吧。
嗯，
不知道是不是很多华人或者是亚洲文化影响下大家都会有这样一个心态，但感觉很多时候大家都不好意思把自己想升职这件事情说出来。
嗯，
但美国这个社会上一集结束的时候我没跟大家聊了，说你这个社会的文化它就是爱哭的孩子有糖吃，那不哭的孩子连奶都没得吃。
嗯
嗯，这是一个你想要什么就要主动说出来，不说出来别人怎么知道你想要呢？
对，而且我想说的就是，有的时候当资源有限的时候，对方给不了你，他就会假装认为他不知道你想要。
对，
但是你如果怼他脸上再说很多遍，就是我都说了，你不能再假装你不知道了。对，
我发现美国这个社会它就很有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经历，在美国，比如说飞机误点了，
嗯，
然后最后呢他也不管你到底是谁先来后到，他总是有些人总是去投诉，就是在那缠着这个地勤人员，然后最后他总是能够先安排到下一班飞机。
对，我们其实没有说你一定要争取任何特殊对待。
是的，
只是说
争取你应得的东西。
嗯，应得的东西，然后用一些正常的手段吧。
是的。
嗯，
因为美国这个社会吧，它就是一个如果你口头表扬你几句你就已经很开心了，
嗯，
那就不一定会有人能够主动替你想到要给你升职加薪这件事情。
对，而且有时候你不说话是因为觉得自己有点委屈，你觉得你应该知道我不开心，但是有的时候你只要没有发声，没有为自己的一些东西说话，大家就认为一切都很好。
哎，是的，
也不会主动过来问你。
甚至有一些更加极端的情况下面，大家会觉得你没有表现出来想要升职，那你就是安于现状的这样一个人，就甚至还会认为你是一个不够有动力的人，就好像你没有主动的想要往下一级够一够。
对，而且我们预告一下，我们其实之后有个甩锅话题。
是，
然后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甩到你身上，就是你不告诉我你想要，我根本不知道呀，我怎么能帮你准备帮你铺路呢？
哎，这就是《大话西游》里边的一段经典台词。
嗯，
那怎么说？就你想要啊，想要你就说嘛，你想要我当然会给你的，你想要当然不会不给你，不可能你想要而我偏不给你，你不想要我又偏要给你，你大家讲道理嘛，想要什么你说清楚，你到底想不想要？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哎，可以，可以，可以。那第一点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有什么羞于启齿的地方。
嗯，
我干得好，为什么不能够想升职呢？我也是不停的在努力寻求进步的一个人。
嗯，
我随时 ready 啊，你
随时 ready， 说的太好了。
好，第二点是大家要先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会有那么一些人对你的升职是最有话语权的。
嗯，
那你要做的就是要去影响这些人对你的看法，要把自己想要升职的这个意愿传达给这些人。
嗯，
那一般来说的话，就有可能有你老板， 然后你的 skip level 就是老板的老板、
嗯、
然后在很多公司里边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合作的大佬叫 key stakeholders、
嗯、
然后这些人呢都是平时对你的工作可能有很高的 visibility， 对你的升职表现是有很多的话语权的这样一些人、
嗯、
重点就是让他们知道你是很有干劲儿，很有主动性，想要冲一冲下一级的、
嗯、
那第三呢就怎么去跟这些人提升职这件事情，哦，其实是一门艺术
啊、哦，可是了，
我首先发现啊，这个 timing 啊 timing 超级重要啊，这又是一个电影里面什么电影啊
啊，不知道啊，
嗯，
我确实重要，你说 timing 在什么事情上不重要呢？
那咱们说这个 timing 的问题呢，就是我发现很多人是在升职结果出来以后突然间发现大饼落空或者大失所望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自己几年前经历就是这样、
嗯、
他突然想到我需要去主动去跟老板聊这件事情、
嗯、
然后还有一种稍微好一点但其实也没有已经没什么卵用的情况，就是可能临到了该升职的这个 promotion panel 之前几个星期或者是一两个月、
嗯、
突然间想到了要去跟老板提一提自己想升职这件事情，然后希望老板在这个接下来的 cycle提名自己，
嗯，
但其实这个时候呢就已经真的为时已晚了，
嗯，
因为你以前没有提过，老板就从来不知道，他可以假设你是没有想要升职的心的、
嗯、
他就可能没有认真的替你考虑过这件事情、
嗯、
然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其实事情很难做到任何改变，
我同意，
对，然后大家可以再回去听一下我们上一集里边认为升职的一些必备条件，
嗯，
也是包括有一段时间你需要证明你的表现不是昙花一现，而是你可以稳定的维持在这里、
嗯、
所以离下一次升职讨论这么近的时间内大家可能很难为你再做出任何的调整了。
嗯，然后补充一点，刚才 M 姐说的就是一定要说这件事情，
是
很多时候你不要认为老板应该能够想起来，或者说老板居然没有想到，我对他太失望了等等，因为他手下很多人嘛，
是的呢，
不管每个大佬，然后你可以想一下，如果其他同事在很积极的 push 这件事情但你没有，那么老板可能就会提前 prioritize 一些其他的事情，
是的，
但只能说是一个必要非充分吧，就是
嗯、
你要去 push， 你要不 push 可能会不太好，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就是闪亮的新星，你的光芒无法被别人掩盖，哪怕你不提，老板肯定会主动的送到你面前，但是从自己角度来说你肯定还是要提一下的，
是的、
嗯、
但怎么提啊，接下来我们要聊怎么提的问题了
对，
怎么提这个艺术，首先我觉得我见过一些我认为不太合适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去跑去跟老板说我就是要在这个时间升职你看着办这
嗯，好
就是这老板听到这句话的话那就很尴尬呀，就我们上一期节目里边聊了很多就升职的不可控性，就包括你老板真的很想升你，但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突发情况发生他最后愿望落空、
嗯、
那不是他真的不想要给你升职，所以你让老板给你保证在某一个时间升职这件事情，至少在我们公司的文化下老板是永远不可能这么给你保证的，
对，
因为他知道我没有办法给你保证，我没有办法保证这件事百分之百发生，不到最后他真的在我们的内部 HR 系统里面生效，我甚至都不能告诉你你被升职了，就算之前在开会的时候、
嗯、
大家已经口头同意了你被升职
对，
偶尔听到有一些同事会跑去这么跟老板要求，我会觉得这其实让老板挺难办的，就老板也不一定知道要怎么样去帮你、
嗯、
他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来帮你调整你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心态和看法吧。
嗯，
然后其次的话还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是可能就跟老板撕破脸了，就威胁老板说你再不给我升职我就走人了，然后或者是在公司里面跟老板硬刚，就是你凭什么不给我升职，
这个就有点奇怪吧我觉得就有点莫名其妙，很难想象这个情况
是有这种情况就比较极端了，然后发生的不是很频繁、
嗯、
然后应该非常罕见，但每次发生的话、
嗯、
我会觉得是大家需要避免这样的一些极端情况，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还应该是一个比较心态平和的事情，
对，而且讲道理啊，就是老板也不欠你什么、
就是、也不一定，我们还是在假设你老板是一个愿意、
嗯、
是可以沟通
对
可以相互信任的老板，但如果你碰到不太好的老板的话那就直接换组跳槽，
对，如果遇到不太好老板你没有必要在这跟他死磕，要是要正式要升职是吧，
是，
就是你不应该因为你沉没成本比较高就一定要在他这磕很久，
是是是是是、
嗯、
那怎么去跟老板提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这个话怎么说哈，就我听到的一种我觉得态度比较好的是，我自己觉得如果我听到这件事情的话，我会觉得哦，我很开心你会这样想。这个话是怎么说的呢？就是你跟老板说，老板，我希望在某一个合理的时间段内能够提升我自己的表现来达到下一级的标准。这句话为什么我会听到以后觉得比较开心呢？就是首先这个合理的时间，可能首先你不要给我定一个三个月后六个月后这种这么短的时间，那如果你还是有挺多的 gap 的话，那你三个月六个月可能压根就不够你来改进。你如果跟我说一个12个月一年半甚至两年以后，那我会觉得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的合理的，你对自己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然后其次呢，你跟我说的是你想要提高自己的表现，你的重点在于你想要 perform at the next level， 就达到下一级的标准，而不是执着于升职的这个结果。然后再说之前聊到的升职结果的不可控性，那我不能保证我1年1年半以后一定能给你升职，但是我可以保证你一定能够看到自己能力上的进步和表现上的进步。如果这个是你比较看重的一些所得的话，我会觉得你的得失心可能会能够放得更平衡一点。也是我能够向你保证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去跟老板提升职的一种表达方式吧。这个时候呢，老板已经知道你有清晰的升职意愿了，并且你愿意承认是有一个客观标准和你自己目前现阶段能力上的欠缺的哦，并且你有想进步的动力和努力，那老板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双方合作共同进步的一个过程。那 Y 姐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跟老板提升职的比较好的沟通方式？
我没有
Y 姐向来是比较幸运的人。
对，我觉得我真的就是比较幸运吧，但是其实也有，我觉得你在跟老板提的话，唯一一点就是你可以有你自己的 timeline，
对，
但是老板给的 timeline， 如果他给你一些的话，也是有他的
考量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你的这个能力上的提升，而不是纯粹的时间，
是的，
因为很多时候升职也会，我们之前讨论过，有各种各样的天时地利对这个很难控制，然后让老板给你一个保证是很难的，不切实际的，然后给自己定一些就是硬性的规定，我要在什么时间升职，这个也是不切实际的，
是的，
不要硬刚老板对
对，我们这边还是建议大家，就如果是一个你认为可以信任的老板的话，大家就关系还是处得和平一点。如果你对这个老板都没有信任的话，那我也想不到为什么你还要给他干活。
对对，信任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当然有些公司的文化可能会更加直接一点，你也可以直接去跟老板提说，老板咱们能不能一起规划一个就2年以后给我升职的这样一个目标。这也看不同老板自己的风格，我也见过有些老板上来就是比较的开诚布公，会跟我说我觉得你1年半以后升不了职，或者说我认为你可能至少在2年以后才会升职。但我也会很感激这样子的老板，就每个人有不同的沟通方式吧。所以还是大家可以酌情考虑一下。我觉得可能最后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去 push 老板这件事情，不要认为它是一个一次性行为，就并不是说你一次跟大家老板讨论完了，让他知道你有这个升职的意愿了就完事了，而是持续性行为，你要一直不停的时不时的就提醒他一下，老板我是想要升职的哟，老板你看我哪里做的还不够好哟。因为这事情怎么说，再回到咱们刚才那个点，很多人啊就可能他不好意思去跟老板提这件事情，不光是咱们中国人，很多美国人我也见到过，一直不去主动正面跟老板聊这件事情，就觉得假设老板会懂我，老板能够花很多时间在揣测我自己的心思上，啊，不可能的，就
有一些很多天使老板是这样的对，就是但是你想天使老板他手下人越来越多，
对的，
他很忙，他也不可能随时都考虑到你
的
想法。
是的是的是
的，
我们这边建议就是大家要主动去跟老板沟通，并且要经常来沟通这件事情。当然了，我不会提的那么急，就我个人preference 上面来说，我可能刚升完职以后就不会立刻去找老板立刻就开始说我要去要下一级了，因为这时候可能看起来会这个人有点心浮气躁吧，也是我们之前反复在聊的一个问题，就你首先要证明你自己在这一级已经能够稳定输出了， 再去跟老板谈我想要够一够下一级的标准这件事情。
对，这也是我刚才想说的，就是 M 姐说的很有道理，你要时不时提醒老板一下。
对，
但是我这里要说的就是你也要真的有在提高。
哎，是的，
你自己也在努力。不能每次都是我还是我，但是我就
是
经常 push 老板，老板就会觉得你是有什么问题吗？
是的，
对自己的认识好像有点不清楚。
对，
嗯，
所以可能在升职完了以后，自己对自己的表现也得有点数。当你觉得你做现在的这个做现在的工作已经比较得心应手的时候，再去跟老板提一提要更大的一些挑战，然后要更大的一些 scope。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这边总结了一套循环渐进的三步走，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吧。
嗯，
第一步呢，就首先你要问清楚老板下一级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你还差什么，就是要承认有一个客观标准的存在。重点是要知道你还差什么，在老板看来你还差什么。那第二步呢，就是和老板一起规划一些项目或者是平时锻炼的机会，能够重点帮你培养你还欠缺的这些能力吧。
嗯，
这边还要跟大家强调一个概念啊，你每天的工作呢，都是在向老板自证明自己的能力，向老板证明，老板你看我多优秀，老板你看我是不是又进步了，老板是不是可以多考虑考虑我，而不是只靠最后的一个对话就很苍白的表示啊，其实我很优秀的呀，老板，还是刚才说的，就不是一个一次性行为，是一个持续性行为，我每一天的每一段对话都是在向老板证明我自己，而不是到最后我指望着憋了一个大招，然后突然间这个惊艳全场。然后第三步呢，就是你要定期追踪回访，然后就要跟老板实时保持沟通，看看自己有没有进步，然后还差多少，是不是有一些新的 gap 出现了，或者有一些什么新的调整出现了。可能也不需要每天都去问老板，像 Y 姐刚才提过的，你自己确保自己有一定的进步以后再去跟老板沟通才是比较有意义的。可能一个月左右，至少一个月左右去跟老板聊一下这件事情，当你觉得你自己有一定进步的话，那就这套三步走呢，你就反复循环使用。但你用完了以后，用下来你是能够大致上确保你跟老板对于你什么时候升职，你现在还差什么，你的表现到底如何，这件事情是应该基本上是拉在同一条线上的，大家不会对这件事情有太大的分歧。那这最后也就是你的期望值也不会放得太不合理。老板对你的规划也会对你来说更加称心如意吧。
同意同意。其实我还有一个点我不知道需不需要说
说，
就是当你发现在一些关键节点的时候老板走了该怎么办。
哦，明白了，就是
对，
对这个事情呢，就说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个你升职这件事情到底谁说了算。
对，我就觉得说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首先你的实力一定是要到，对吧，你不能通过只能让你老板觉得开心，因为很多时候下升职是你直系老板和一些你平时打交道的客户啊同事的一些反馈，
对，
大家一起放上来的。虽然老板对你自己就是升职是最重要的，也许那当你老板在一些关键节点的时候，比如说离职或者换组，换组可能要好一点，他还是希望你帮你说话。
对，
离职的话就特别的棘手这个情况，那可能就还是需要你，当你发现老板要离职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主动的跟他说一下，你希望他给你提供一些 documentation， 因为他总归要交接工作的。
对，
你要提醒他一下，他如果要对你们负责的话，也是需要把你们每一个人的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还有一些职业发展上的情况交接给下面一个人。
是，
然后这一点的话，有些老板就做得非常好，有一些可能不太有经验，然后如果你有这样的疑惑或者 concern 的话，你需要跟你的老板去交流一下，要为自己着想嘛。因为最不幸的情况就是你老板走了，下一个老板来，你变成一张白纸，你之前做的东西就是全都是口说无凭，然后你在老板心中的印象就完全是系统里面那些话。然后这个，那你之前有一些做的努力可能没有那么大作用，那你是希望之前的老板能够给他接任他工作的人给一些比较真情实感的 transition 吧。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在一个比较好的公司文化下边还是不太会有完全就新老板过来以后你就成了一张白纸这样一种情况。
也对，但是我也有听说过，就是老板新，如果是新老板他会也会比较保守，就比较 conservative，
也是会，
因为他没有太多的证据可以帮你 advocate， 他如果他可以，他一定会帮你。但是有的时候，假设上面一个老板没有留太多东西下来，他其实也很难去帮你 push 一些东西。如果他没有，如果他时间很短，没太有 data points 的话，
明白了。
嗯、
我其实很想说的是，很多时候可能这可能也跟公司文化或者是部门文化也有关系吧。
嗯、
但我自己的个人观察是，每个人的工作应该不只有一个人认可你够到升职的标准，
嗯，
应该会有，嗯，至少你的 skip level 就你老板的老板也认可了你够到了升职的标准，
嗯，
甚至有其他一些合作的其他的大佬认为你够到了标准，才能够支撑你最后升职的决定。
嗯、
所以我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哈，如果你已经马上要到升职了，比如说马上往前的十二月份，大家认为你就该升职了，突然间十月份你老板离职了的话，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的 skip level 如果还在的话，还是会有人能够支撑你升职的这个决定的。因为当你跟你的老板不停在 line 的时候，我们这边鼓励的是你还要想办法去跟你的 skip level line， 就你要影响的对象不只有你老板一个人，是其他有可能对你的升职结果有影响的人。如果你能够找到更多的人来支持你的话，也就最小化了你老板一个人离职或他的变动对你升职这件事情的影响。
对，那我觉得 M 姐总结挺好的，那就回到刚才我们说的，你的能力应该是被很多人认可的，
希望是能被很多人认可吧。
对，
当然了，我们现在这边说的情况也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但的确在公司里面有很多部门，它是可能你就是一个比较内部的部门，然后你没有很多跟其他人合作的机会，当你的工作 90% 都是给你老板干的，然后你老板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这件事情。那如果你发现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多去给自己找一些 potential advocator， 就是一些更加潜在的可以帮你说话，帮你绩效考核的时候能够对你做出评价的这样一些人，尤其是你的 skip level，因为可能老板换组还是有可能，但两个人同时在年底之前都决定
两个人结伴离开
结伴离开，那有点太坑了吧。这个就我还是相信一个比较好的文化下，大家交接工作的时候还是会交接的比较稳妥的。假设你老板走了，但你大佬还在，大佬之前跟你老板是有达成一致的，就算新老板过来想要保守一点，但大佬只要还在这里的话，我不会特别担心。但如果你发现你老板是唯一一个对你工作有了解的人的话，这其实不管怎么说对你来说都是一个不太有利的信号。因为如果整个他去跟其他十个老板去扯皮讨论谁的人应该得到升职，你就只有一个人支撑，versus 别人有三四个人都觉得认可这个人可以升职，那最后就是我们之前也聊过的这种情况，就是升职的不确定性，你老板认为你够标准了，结果发现其他有一些更加强的 candidate。 所以也是每个人都努力的去帮自己多争取到一些更多的支持者。那其实这期也是有感而发，主要就是听到了一些故事吧，然后觉得，对，之前在我们节目的微信群里边有小朋友提问说如何知道老板在给自己画大饼，然后我就默默的出来说了一句，这个空饼吃多了你就知道老板在画大饼了。
对，这个饼是不是画出来你咬一口就知道
是的是的，
一直咬不到肯定是假的。
其实预防大饼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直面大饼，就有很多时候大家被老板画大饼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太好意思去跟老板正面讨论这个话题，然后老板就说了一些话看起来像是在暗示你啊，你把这个东西做完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好处，你就不妨把话说再明白一点，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老板，这饼到底什么味儿的。
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有没有可能老板画的特别清楚，最后发现其实就是一个照片给你画的很详细的，什么味儿描述出来都有，还是落空
了。可是我其实很想说，有的时候他不是老板真的是故意在给你画大饼，就又回到了
政治
不可控性。所以就你
是的，
预防完全是空饼的这种情况，就是你要努力的去经常去跟他聊这个饼到底咱们落到什么程度了。
有道理，有道理。
好，哎，那这期节目呢也没有聊太多， 但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心态上的转变吧，或者一个意识上的一个提醒。当然了，我们自己这么说也不代表我们都做得特别好，因为
可不好
只是觉得希望大家都能够努力多去思考思考这样的话题，和这方面的事情，然后努力把升职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对，然后最后想要补充一点是 M 姐和我经常说的，我们希望升职不是一个特别功利的一个目标，
对，
它是应该是对你努力和你的能力的一种体现。
是，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就是你要追这个肯定是可以，但是在心态上还是要相对成熟一点，不要用升职来作为你自己的努力和成就的唯一评判标准。
对，
也不要拿自己和别人去做很多横向比较，因为每一个人的 case 都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一定要把上一期节目跟这期节目连在一起听，就是
对对对，
为什么我们先放了上一期再放这一期，它是 有原因的。
而且在这一期里面我们说，你很多时候跟老板提，我们希望你在做的比较永远是跟自己的比较和跟这个绝对标准的比较。
对的。
然后
还是绝对吗？
不是绝对，跟这个变化的标准来做比较还是希望大家心态比较好，你肯定是可以追，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目标，应该是你工作动力的一部分，但绝对不应该是全部。
对，
还有很多长期的规划呀，你在工作里面学到的东西啊，可能都比这个来的重要。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能尽的这一部分的努力都尽完了以后，升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收获。
是的，是的，
一个自然而然的奖励。
是的，是的。 M 姐说的非常好，就是再次强调一下，千万不要把这个作为自己好不好和你到底值不值得的唯一标准，因为这都是不确定的。
嘚了这么多，最后还是挡不住一颗想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的心。
每个人都想呀，但是就是我们就还是说那句话，就是没有做到这一切也不代表你不优秀。
就是没有得到升职的结果不代表不优秀，是吗？
对。
那我这么优秀凭什么不过升职？
那这个宇宙还有其他的计划。 The universe has another plan for you
天哪，
我想到之前看段子，就是大家看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就等等这些小说的原著，紫禁城他就说过他要感谢他的工作没有给他升职加薪，工资太低了，所以他就很轻易做出了辞职去写小说的这个决定，所以他好有了后面的成功。他好像在一个采访里面说，当时是3000多块钱，他说哪怕工资是5000多块钱，他应该都不会辞职去写小说。所以你看，像他如果升职加薪了，你看你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你能够积极争取的时候去积极的争取，让自己更加积极有比较好的心态。如果最后真的没有天随人愿，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说得好，
搞副业，希望大家的副业都搞得飞起了。
好的，在学有余力的同学，副业搞得飞起。
那今天想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微信群。我们因为经常在群里面大家讨论一些感兴趣的话题嘛，
对。
然后那天关于升职，就有一个小朋友很认真的给了自己的经验，然后也是我和 M 姐觉得非常非常有道理，并且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哎，这个操作十分的高级。
对对对，就是内核思想跟我和 M 姐讲的一样，
的
但是小朋友就给了一个非常非常落地具体操作的方法。
是的呢，可能也不是小朋友，可能是大佬，就是
有可能是大佬。
这位群友，这位群友无私的分享说他自己一般 push 升职的操作，大概就是首先要让老板知道我想要升职，其次呢，要定期麻烦老板解决问题。这个操作我理解就是你要给老板一些参与感。就让老板觉得他培养了你，
给他一些就是成就感吧。哎，
差不多，
这是我亲手栽培出来的。哎，
是的，是的，是的。
哦，厉害了，厉害了。
然后第三步呢，另外是要提供给老板向他的老板邀功的机会。
哦，这一点还有另外一位热心听众也说过，就是你要跟老板汇报的时候，关键不是你到底做了什么，而是把你的成果包装好，直接交给老板，让老板可以直接跟他的老板汇报。
哎，是的，是的，是的。那重点是呢，老板去跟他的老板邀功的时候，也得带上你。这个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对，这个厉害了，厉害了。
对，最后这位大佬群里群友也说，最后还要骄傲的夸奖自己做的产品。
这个我觉得是要夸的。然后你在跟老板，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开会的时候，都可以好好的夸一夸自己的东西。
是的呢。这位群友虽然是人在英国的职场，但是也有一些美国的群友表示这个套路很不错，感觉美国也是这样可行的。大家一致同意，太谦虚在西方职场是不太行得通的，也是我们节目中从一开始就跟大家说的，就这边就是很欣赏那种自信阳光的。Superstar。
对，然后你要夸自己吧，就是首先我们还是挺希望你的东西真的是好，
对，
这样你自己夸的时候自夸也比较有底气。
是的，
但是我也遇到过那种就是看到别人把自己的产品夸得特别好，然后以至于想要吐槽的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没有听懂，或者是不是理解错了，或者我是不是 miss 了哪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导致我没有充分理解他的产品到底有多好。但是就是如果你自己足够自信的夸到一个地步，你就会逼退那些对你觉得这个不好的人，就是像我这种，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自己真的非常自信把这东西推销出去，很大情况下也没有人会直接跳出来跟你说，我觉得你就在那边自夸有问题，所以抢占先手吧。
好，
就你已经跨出去了，大家大概率上是也不会说什么的。
好的，可以。那群友公认的是大家觉得刷脸是很有必要的，有机会一定要在大佬面前多多刷脸刷存在感。
我同意。
对，
感觉很容易吃亏如果你不刷的话。
对，又是我们在节目上反复说过好多遍的这种闷头苦干的老黄牛，在西方的职场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吃亏的，是非常憋屈的。那非常感谢群友的无私分享。其实今天会在节目中把这些拿出来跟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也是 群友的建议。希望以后我们的未来话题都可以先提前在群里边吆喝一声，然后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比较好的想法呢，我们就会拿到节目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也的确是我们一开始做节目的初衷，也是希望能够就相当于是拧成一股绳，然后大家都能够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对，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每个人的小小的经验和一些教训吧，然后
对，
这样就可以互相帮助一下。
哎，那顺便在这个地方再跟大家征集一个新的话题，是我们未来打算做的一期节目。也是收到群里边讨论的启发，实在是每天都有一种学到一个亿的感觉。就有很多群友分享了见到的同事的一些高级操作。
对，
比如说跟大佬开 virtual 会议的时候，专门为大佬换一个聊天背景，这个背景呢就可以引起一些共鸣，然后就能够帮助他跟大佬的聊天进行的更加的顺利一些。这些操作实在是太高级了。
是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跟大家呼吁一下，想要征集一些大家平时工作中观察到的同事的高级操作。
对，
回头我们整理整理再一起分享给大家。
对，这就比较像是那种什么尖子生的什么小题库，然后我们看到看一下，然后看看这个答案把大家公布出来，你要想怎么用都可以。
好，
还是最后说一句，希望大家可以扫码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顺便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做的还不错的话，很希望大家可以跟身边的朋友同事安利一下我们的节目。
对，
有更多人的支持是我们做节目的动力。
对，如果你在 Apple Podcast 上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欢迎你去给我们打个分。说到这个其实有点伤心，我们一直以来 review 不是很多，但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一个两星评论。我们倒不是为这个两星评论难过，主要是因为他打完分没有留评论就走了。
对的，就是不知道哪里做不太好。
对，就是我和 M 姐就觉得有点像 PUA， 就是你说我不好了，你不告诉我怎么改。也不是 PUA 了，就是如果这位两星的听众还在听，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两星他可能已经走了，
已经弃了我们了。
对，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如果觉得我们有什么不足之处还是跟我们说一下，我们也很期待听到大家对我们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每次听完节目以后呢， M 姐就整天刷刷刷看有没有人跟我们评论互动，然后再很幽怨的跟 Y 姐说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跟我们互动。
大家可能就默默听了。
就对，就是同意不同意大家都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就很真诚的希望各位听众也就是我们的老板们能给我们一些反馈。
对，你就想你天天做给老板，就是天天在产出，每周给老板做一个 update。
对，
然后老板就也
没有反应。
对，偶尔突然老板给你今天发现有一个老板说就两星，就这是什么鬼。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如果你想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是在微信群里面是一个跟我们最直接的交流的方式。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给我们评论。
是的，十分十分十分期待了。
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在节目最后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期的内容。
哦，下一期的内容跟这一期的节目其实特别有关系，
无缝连接，
无缝连接了。
嗯，
也是之前听众点题，
嗯，
想要了解一下如何能够有效的利用跟老板一对一的宝贵时间。
对，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聊一聊你在跟老板一对一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有技巧的聊一些比较有用的话题。
哎，对，主要是有哪些东西可以聊。
嗯，
啊，其实我们也会聊到这个提升职加薪这件事情。
对，就是这两期节目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联系，也是希望大家结合起来听。
那这期节目呢差不多落到这儿了。
嗯，
哎，欢乐的时光，欢乐吧这期。
我们现在变成开心柠檬了吗？
嗯，变成清醒柠檬了，
清醒了，晶晶亮，透心凉，
清爽柠檬，
透心凉，认清了这个。嗯，好。
哎，
那么在大家下次升职之前，我们祝大家。
都在下次升职之前还怎么解决稿？
哦，哎。
哎，要不然这样吧，我们其实特别希望能够听到听众朋友的一些好消息。马上也到了 year end cycle， 对吧？很多应该小朋友的升职消息会陆陆续续的发布出来。
嗯，
如果你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的，我们其实非常愿意同你一起庆祝。
对，
你可以来给我们公众号留个言，说你升职了，然后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庆祝一下。
嗯，加薪也可以告诉我们加了多少数字，我们也可以收集一下 data points。开玩笑的，开玩笑。
今年可能有点难。
嗯，今年确实比较难了。
当柠檬的时光过得总是这么快，又到了时间说拜拜。
在我们下期节目跟大家见面之前，祝大家生活都能
岗上开花，
节节高。